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因为其实我已经不太知道这个频道叫什么了，因为这不算老娘有钱人专访。总而言之，嗨，大家好，我是 Renee， 今天很高兴能邀请到我们新手村的成员精灵来跟我们聊一下他在新手村里面学潜意识沟通的过程，所以请大家跟我一起欢迎精灵。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精灵，我是财务建筑师，然后大家可以叫我精灵，也可以叫我 Lydia。
精灵很厉害哦，他是越痛快花钱越能够留住钱的作者，对吧？我应该没有把书名给念错。
是的，念错了。
那你来介绍一下。
对，我的第二本书叫做越痛快花钱越能把钱留下来，那同时也有一个同名的 podcast 的频道。对，那里面就大部分在说一些投资理财的概念啦，我读过的一些不错的书啊，然后我最近的一些生活感想啊，里面也会有一些干话之类的。
好，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怎么样痛快花钱可以把钱留下来的话，那就请大家记得去搜寻还有追踪精灵的 podcast， 以及把他的书给买回家。所以要不要跟大家聊聊什么是财务建筑师？
哦，财务建筑师他可以，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坊间比较多会说是什么财务顾问啊，理财规划师哦。那我自己过去在金融业从2004年啊、一路到
快20年了
啊。对，不要再提起这件事了。
啊，对不起，对不起。
对，时光匆匆啊。然后我当时大学毕业了之后，我就进入金融证券业。那因为我大学念的是商科。实际上在大四的那一年，因为我学分几乎都修完了，所以我也有在教那个儿童美语。对，然后当时就在想说，我是要继续教呢，还是去做一点跟商业有关的事情。那后来金融业不外乎就是银行、证券、保险嘛。那银行我当时对于它的认识就是坐在那边收款付款，很无聊啊，收的又不是我的钱。
没错。
对，然后保险呢，老实说早期我对保险印象没有很好。
懂。
对，因为我们有一些我妈妈有一些卖保险的朋友，他们会一直坐在我们家很晚很晚都不走，早期那种拉保险的方式啊。对。就会让我对他印象没有很好。然后我就觉得这我没兴趣。然后后来到了证券之后啊，为什么会选择证券呢？因为我从小学6年级就知道什么叫做股票的融资啊、融券啊。
为什么你那么早就知道？
因为我们全家都在炒股啊。对，所以我爸就会时不时的把一些对这些专有名词去告诉我们。然后早期行情好的时候，他们也都有在股市赚到钱。所以我就觉得这好像很好玩，而且股票开盘只有4个小时，那是不是就代表我只要上班4个小时，坐在那边接单，然后收盘我就可以走了。这是我当时一个很完美的幻想。对，那事后验证并不是这样。我进了金融证券业之后呢，早上就7点半要打卡。然后开始开会，录到8点半，就看一下昨天欧美的股市怎么啦，今天亚洲开盘会怎么样啊，然后一些总体经济的讯息。那不外乎我们要去了解这些东西，就是要让客户不停的买进跟卖出。因为这样我们就会有手续费的收入。
对，就活络。
对，那我还是菜鸟的时候，我对于学习这些东西是很有热忱的。
所以你们比较希望他们频繁的进出，
非常希望，
那时候反而没有这种存股，就是你买了就不要去动它的观念。
对，如果是这样的客户，基本上我们就饿死。对，但是事后验证，我做了十几年下来，中间也经历一个金融海啸嘛。
对，
其实在2008年、2009年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对于我在做的这个工作产生了质疑。对，因为我看到好多人的退休金瞬间就
没了。
对，
灰飞烟灭。
对，然后我就觉得大家每天都很认真啊，都在看那些财经新闻，然后上这么多的课，学这么多的东西、工具等等的，怎么到最后的结果是这么的不如预期。然后那我的工作在提供什么价值给大家？我有没有把正确的财务管理的观念去带给大家？还是我就只是单就一个工具面，然后在那边买进卖出？ 啊，再加上我自己的财也没有理好，我当时就开始一直有这种质疑的声音。可是因为09年股市又慢慢慢慢一路就涨到2019年了
嘛，对对对对
对对，然后所以到2012年的时候我就到香港的券商去，然后服务一些台湾人在海外的庞大的资金，
大户，
对，我当时才知道，哦，原来台湾人在海外钱更多，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
我也是到国外去才知道，
对，
就是我们在国外做法律诉讼的时候，都觉得哇，每一笔都百亿、千亿在算的，
没错。然后，我在香港之后，当然大客户我后来看到在投资市场里面可以赚钱的客户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他们一定有一个本职的工作，不管是自己创业也好，或者是
就不会蜷缩在股市里面，
对，或者是一个公司的高管，或甚至是一个上班族都好，然后他们懂得做好收支管理之后，把多余的钱拿来放在投资市场里面，并且是走长期，他们的长期绝对都是5年、10年起跳的。对，那对于我当时很爱鼓吹大家短线交易的我来说，我的长期啊，大概就是3天。
哇，那真的就杀进杀出哎。
对，我连那个技术分析都是看分线。1分钟一根线的，所以代表我一天的交易里面可能要进出非常非常频繁，不是只有进一次出一次，它可能可以来回5、6趟、10趟都有可能。对，然后这样的会赚钱的人，他们其实都是长线投资。
对，
那我们短线进出的人，可能在谈的都是赚趴数。可是人家他们长线投资的人谈的是倍数。
哇。對，超好多。
对，然后你就会发现他的雪球为什么可以这样慢慢的滚得越来越大，它是有它的原因的。那我在16年，就到了香港去之后，客户输赢的数字又更大。然后那时候我每个月月入百万，但是我可以赚100花120。
有，你有在新手村讲这件事。
对，就是为什么我的第二本书要叫做越痛快花钱越可以把钱留下来，是因为我一直对于那种存钱。
所以你那个时候花就是赚100花120的时候是痛快的吗？
不痛快啊，那时候是匮乏的。因为我的工作压力非常的大，所以在香港又很好花，你可能随便买个包啦，然后去个那种搭配维多利亚港孩子的餐厅
下午茶，对
对，然后不用自己洗筷子的那种店，有没有？就都很贵，而且香港当时的消费也很贵，
是，
所以你说要这样花其实很快，然后六日再去澳门赌个两下钱就又没了嘛，然后再随便乱做一点投资啊，因为我们自以为在金融业的核心，可是实际上我们根本就是沦为被出货的工具。
其实真的我很多个案他们都是自己在金融业里面，然后相信自己掌握了资讯跟工具，
是，
然后就有点可能太自负。
对，还有一点就是反正下个月钱就进来了，
也是，
我干嘛想这么多？我工作这么辛苦，我就是要犒赏自己啊。对，可是实际上那个时候我是透过这些外在物质的东西来抓取我的内在是非常匮乏的。然后因为当时在香港工作，孩子也看不到，因为我每个月要两边飞嘛，然后孩子也看不到，虽然老公跟我一起，可是我们俩就一直觉得很空虚。
你们俩都做证券啊？
对，他也
是心脏很大颗哎。
他服务的是法人机构
哦，
对
，OK。
那我服务的是个人，所以他收取的是顾问咨询费，那我就是交易的手续费这种，所以结构不太一样，对。那我当时就很匮乏，然后怎么样钱赚再多我都觉得不够，永远觉得是不够的。
那你赚100花120的时候你先生没有说什么？
他快疯啦。因为他是一个积蓄者，对，他是比较保守的，我是比较爱冒险的。
他是拉住你的那个。
对，其实我们在婚后的第一年，他就有发现我在花钱方面跟他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对，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买了一套调整型内衣，我们那时候两个人月薪50000块，我那一套调整型内衣48000。
哇。
然后我把那一套带回家的时候，他整个我第一次觉得我好像伤害他的感觉。对，因为我是一个我不会内耗我自己，我都外耗别人的人。
你 你的觉察好透彻。
对，然后我一直觉得，
而且好诚实哦，就是你讲出来完全没有什么就是神色差异。嗯嗯，
哦对，然后我就觉得我爱怎样就怎样。可是就那一次，他真的让我感觉到我做错事了。因为他整个人是很受伤，然后他整个人瘫软在我们家那个墙上。嗯嗯，然后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要把这个，我们 一个月收入才多少，你这个48000你可以拿回去退吗？嗯，然后我当下是觉得对，我做错事了，但我没有要拿回去退。嗯，对，可能我自己也拉不下那个脸来，或是不好意思之类的。可是我当时就深刻的感觉到我们两个的那个个性很不一样。嗯，对，然后到了香港，那个他简直就是要崩溃了，因为他每一次做好投资的配置，嗯，就会被我
打乱。
我就说，老公，下个月孩子要缴教育费，那个学费不够了，赶快卖一张股票出来。嗯，然后他说，啊，你上次不是才叫我卖两张？嗯，对。然后他说，再卖下去要没有了。嗯，我说我不管啊，钱就不够啊。嗯，然后我们两个就在反思，欸，我赚100多，他也是欸。嗯。然后我们的钱都没有剩。嗯嗯嗯，对，那他当时是也喜欢，他自己其实有投资的专业，嗯，但是他对自己没自信。嗯，所以我们身处在那个核心里面，其实也不是核心，但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讯息，
是
以前就都听讯息做投资，
对，
然后都亏光。哦，我们后来事后回去看，他其实如果当时相信自己，嗯，放到后面全部都是倍数，嗯，成长。嗯，对，然后，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是不是人家讲的价值理财？就是当你有一个核心信念，你相信它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被外界的杂音牵着鼻子走。
没错，嗯嗯嗯。然后再加上当时我们家自己的资金配置也没做好，嗯，所以你很容易就会觉得，哎，这个机会不错，你就去把钱东挪西挪出来。嗯嗯嗯嗯。可是你如果说配置好了，所以一开始为什么说？到底什么是财务建筑师？嗯嗯嗯，它其实就是我们在盖我们自己的财富大楼，
不要挖东墙补西墙。
对，还有要先画好设计图。你想嘛，哦，现在一栋房子都要动不动就上千万。
对，
如果今天跟你说这一栋房子它没有画任何的设计图，没有任何的安全结构设计，嗯，大家会去买吗？根本就不可能。
对，
所以我们在盖我们自己财富大楼的时候也是，你要先画好设计图，嗯，你有多少财务资源，你的财务大楼未来想长成什么样子，嗯，这中间哪里要用什么材料，嗯，然后你的财务资源怎么样雨露均沾的去分配。你总不可能说，哦，我盖一栋大楼，然后那个厕所用一个金马桶，然后客厅跟房间是空的吧。嗯嗯嗯，好，所以财务建筑师他在做的其实就是财务蓝图的设计。嗯，那设计好了之后，大家就可以逐年累月的一层一层慢慢的把肉填进去。嗯，那在填的过程中也要去做逐年的年度检视，因为有的人盖着盖着它又歪掉了。
对啊，
对，
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想要填肉进去，可是这个肉不一定会来啊。
没错，
就是比如说像 COVID 这种事情或者是别的。嗯，
对，就是会中间会有很多的变化题，嗯嗯，要让你去因应。嗯嗯，对，那我们的功能就是除了把设计图画出来，财务报告书给到客户看，欸，你诊断点是什么，未来执行的方向可以怎么做。嗯，那后面
适时调整。
对，整年的陪伴过程当中，他在执行的过程我们都还要因应他的变化去做微调。哦，对，
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其实也可以看得到你的这些学员他们的，理财的心态，然后也可以看到他们一些限制信念或者是他们的潜意识怎么表现在他们用钱的态度上。
没错，我为什么要来学潜意识？原因就是因为我发现很多人的知道跟做到距离超级遥远。哦，大概是地球跟海王星的距离吧，就很远啊。嗯，那譬如说我的财务报告书里面就写说，那接下来这一年你第一步要做好的就是收支管理。嗯，然后明年的此时你至少账上要有多少钱，因为按照他的收入跟支出这个数字是可能的。嗯嗯嗯，而且几率非常的高。嗯嗯嗯，对，那我的很多个案他可能前面会按照这些预算编列的方式去花钱，也真的存到了，但很奇怪
就建立欣喜。
对，有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突然间，哇，我好厉害，我存到一笔钱了，他就去把它花掉了。嗯，然后第二种是，欸，家里就会发生一些有人会来跟他借钱。
对对 对， 对，
然后是这种天气冷气就坏掉，有没有？嗯嗯，那3C 电脑就是故障。嗯嗯，然后随便
冷气坏掉要去住饭店的好多。
对，
我觉得就今年夏天我看到很多哦，
这是一个蛮好的方法耶。对啊，因为冷气就动不动就几万块，这些3C 啊，然后家里的一些电器设备嘛。他说天哪，我怎么好不容易花那个存起来的钱又这样不见。然后也有人是就去乱投资了，还有是就被诈骗掉了，对。然后我就发现说潜意识真的会无形当中帮大家自动运作很多事情，
没错。
对，当你自己觉得我不配得，或是没有对财务对钱自己觉得不值得拥有，没有那个价值感的时候，钱就算再多来到你身边，它自动都会运作把它弄不见。
对，就是我觉得跟钱相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就是要让钱来替你创造幸福、快乐、充实、圆满的生活。
对，对。
如果你在迎接钱的时候，只是想说，哦，哪天发生了什么事，他可以帮得上我，或者是我嫌现在生活不好，我希望这笔钱可以让我过得更上流，或者是更富裕，那你就没有用这种比较正面富裕的心态去迎接这笔钱，所以这笔钱他就没有办法帮你创造充实、圆满、丰盛的生活，而是会找其他的方法离开你。
对，我还有个案是那种，因为最近很多这两年很多长辈走嘛，所以也留下很多财务资源。哦，那很多人是接收到上一代给的。那可能他是一个月薪两万多块的人，突然间有一笔3000万要给他，他是焦虑跟恐惧的。
一定的，因为他不会，就如果我们今天都是职场新鲜人，突然老板交办你一个预算5000万的案子，你也会不知道要怎么去执行啊。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钱这个东西就很有趣。我在做这么多个案的过程啊，我做到最后真的觉得数字就是一个幻觉。哦，而且大家会被这个数字给制约。
怎么说？你要不要解释清楚一点给大家听？
譬如说我在像我有做大陆的个案，所以我整张财务报表叫做人民币计价的，虽然数字都一样，可是它的币别是人民币。那我可能有做英国的个案，有英镑的，
对，
然后还有那个厄瓜多尔。
哦，厄瓜多尔用什么币啊？
他们用美元。哦，美元计价。对，然后美国、加拿大的个案都有，澳洲的也有，就币别都不一样，可是它显示在财务报表上就是数字。然后你就会发现说，我上次做到一个大陆的大概比较内陆的城市的个案，一个月收入就2000块人民币哦，合台币约莫8000多块左右。可是他整个人给我的感觉是非常开心的，对于未来充满着期待。
其实我听到我也很惊讶，我以为一定要年收入300万以上的人才会去找财务顾问。
这个就拉到一个重点，
也是一般的迷思，是不是？
对，就是我们在盖那些财务大楼之前就要先把图做好设计。
对，
不然等到你有钱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去打理它，你自己盖成违章建筑，或者是你就让它灰飞烟灭的几率是很高的。对，
就是打掉重练了。
对，因为像很多人，我们应该听过很多的新闻，就是中乐透之后反而让他家门不幸嘛。
没错没错。
那原则上有人会说啊，他的命格不够去承接这些财富啦，或是这是不属于他的东西。但还有一个技术层面的东西，就是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打理这些钱。
他没有财商啊。
对，他没有那个框架。我们现在房子盖起来不是都先 RC 钢骨先弄好，
对对对对，
才开始一层一层的出现嘛。
对，
那你没有那个钢骨，那你就随便堆啊。那不就是一滩烂泥的感觉。
对对对
对，所以在还没有有钱开始，你就要先有这个框架的概念。你才会知道你未来每一分资源进来之后要让它去哪里。就给它放整齐这样。对，就像一个家是空的，那你要先做好设计，你才知道未来收纳。
对，不能乱买一大堆家具，然后到最后都不搭。
对对对，然后收纳很难弄这样子。对，所以
所以你那个月收入2000人民币的个案，
对，它整个让我感觉你怎么可以收入就这样而已，然后你可以开心成这样。因为他对于未来是充满期待，然后他说他从事的那个产业老板很看重他，然后在他们那个领那个区域 是 很有名的、嗯、然后未来的发展空间是很大的、嗯、而且他已经结婚咯，然后他还在跟我讨论说我每个月花60块买零食好像不太应该我心想说、欸、60块人民币大概200多台币可以好不好，你不要这样子嘛、对，然后反观我去做了大陆一些一二线城市，像在北京有那种年收都已经100-200人民币的哦、嗯、然后账上资产都已经过亿人民币的哦、嗯、天天都在焦虑跟恐惧耶、欸、嗯，就是我想说那个2000块的比你们都快乐多了耶，
对啊，嗯，
所以我越做就觉得我在一直在写这些数字啊，就是啊人家2000块一个月也是这样过、嗯、然后一线城市的一两百万人民币一年、啊嗯、也是这样过、嗯、然后就这些数字到底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嗯嗯、我其实做到最后会有这样的感觉、嗯、那我们在做财务规划的过程会去问客户的财务目标嘛、嗯、因为很多财务目标都要钱去完成，
对，
那大家最想要讲的财务目标就是我要财务自由，嗯，那我就会问说那财务自由了之后你要干嘛，
是没错、
嗯、然后他就说啊，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啊，不用为了钱上班啊。欸、
我超多个案这对我，他们的目标就是不要工作。我说好，那如果你现在开始，你就可以不用工作，那你每天要干嘛？他反而回答不出来。
对，嗯嗯嗯。然后我就说，如果没有把财务自由之后这个东西想好要做什么的话，那宇宙接收到的讯息就是哦，你想要财务自由是不是？好、啊，没有问题，我就让你忙着财务自由、嗯。但是你不会真的财务自由，
是是是，
你会在追求的那个状态。嗯嗯嗯嗯，因为你没有那个后面要干嘛呀？
对啊，
对，所以他很多人的那样子的想法，是因为他想要逃避现在的痛苦。嗯，嗯所以他想要有一个那样子的想象。嗯嗯嗯，对，但实际上呢那对我们自己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嗯，对，
像这种我们就把它拉回来去看一下为什么现在的工作让他这么痛苦，
对、嗯、就从根本去解决嘛。
对对对对 对,
对，那我的财务也是所有的这些收入支出资产负债它只是一张成绩单，嗯，也就是过去我们的行为啊思想信念所衍生出来的一个果，嗯，交出来的一张成绩单。嗯，所以现在财务体质健康的人不代表以后会健康、
嗯、啊，就是因为你是之前顾得好嘛，
对，
但如果你现在开始挥霍的话，
或者是你现在开始信念方面有就是这些想法啊，嗯嗯嗯，行为方面有一些转变的话，嗯嗯嗯、哦、那现在财务体质很不健康的也不代表你会一直不健康，嗯，对，它其实跟身体的状况是一样的，嗯嗯嗯，对，它因为它都是一个果的呈现嘛、嗯、所以后来我想说因为我在做财务顾问的过程，顾问就是这样、嗯、个案是带着问题来见你的，所以你必须要给，
对，
你要不停的给，嗯，好，然后我就发现说在看，因为我前面做完3个小时的财务问诊之后需要3个礼拜的时间去做跑财务工程模型，嗯嗯，然后去看那份报告书，因为那报告书是把我们从现在到离开这个世界的所有的收入支出跟你资产水位的变化，嗯嗯，去看见说啊，那你未来退休之后每个月想要有50000块可以花这件事情能不能完成，嗯嗯，那你如果可以现在就看到可以啊，60岁可以退休，可是67岁钱就用完了，你要再出来找工作，嗯，那大家就会开始去调整嘛，不会让这个事情真的发生。那所以当在报告书里面看到这个东西之后，后面的这些执行的过程，每一次的回诊，如果我再用顾问的方式一直给，嗯，其实个案是会有压力的，嗯，对，他会说啊，上次莉莉亚老师
一直要来做珠算检定，
对，
或是钢琴检定，
一直要来教功课，这样有
没
有？
对啊，
啊，有的人就会默默不见，
而且那是他们的功课，其实会变成好像你的压力，对不对？
对，
就好像学生不练琴，但是老师会觉得怕家长说他教不好，
对，嗯嗯嗯，对。然后我后来就发现，一直给只会造成他的压力，嗯，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透过潜意识的沟通、嗯，或者是用这些比较教练式指引的方式，嗯，让个案去看见他有什么，他是可以走到那边去的。嗯，我的责任就是陪伴支持，嗯，但是成败在你自己哦，对、嗯，然后让他那个内驱力。嗯，去产生出来，因为很多人是这样，他卡在一个点，而且他一直在轮回同样的剧情，嗯，他没有看见的时候，
你最常见到的点是什么、啊、
比方说就会有那个一直被借钱的啊、
原我界限，
对，不懂得拒绝别人的、然后甚至是
自你记不记得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啊，然后有个同学他课题就人我界限，然后每次都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说不要，然后你就突然间大喊说以后我们都跟你借钱。
我说、哦、你这看起来就很好借的感觉。
对啊对啊对啊，我那时候觉得说哦，你一定看过很多这样子的人，
超多啊！我说以后你要在汇钱给别人的时候，麻烦想想金玲老师的银行账号，好吧？我也会给你，你考虑汇一些给我，好吧？
对，如果有人说我不会花钱，我就是说哦，那我很会，你可以给我，我帮你花。
对啊，那这是一种，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他在做一些财务决策的时候，他都会去相信别人，不会相信自己。哦、而且非常依赖别人的意见。比方说，到底要买股票好还是基金好嘞？然后我现在选这个还是选那个好嘞？他永远没有自己的定见。对，这种啊，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自己就会胡乱去花掉。哦。
就不能看一点闲钱放在那边不花可惜。
他们那个花都是觉得譬如说去报那种很贵的课，但是学了之后他不变现。然后他就会一直让自己处于一种我有在学习，我有在努力，只是等到哒哒哒哒哒的时候才会哒哒哒哒哒。对，但是我现在有在努力啊。
对对对对
对，所以我甚至去借钱来学都有可能。对，他就是会对于这种我觉得是抱有错误的期待，或是也是一种逃避。
对 对,、对，这种都是不愿意当下去检验自己。
对，
他们可能觉得说我要变现我就要开粉丝页，可是如果没有人来按赞怎么办？
对，
如果我录音了都没有人来听怎么办？然后很担心那个失败的挫折感。
对，
所以就会觉得说那没关系，等我再多上一个什么课我再整理起来、
没错。那我就会说哎、你知道吗，我一个讯息发出去也是那个触及率到达率都很低，我要不停的讲人家才会知道有这个事情。像我开过那个金钱整理七日营，财务排毒营，然后我的学员里面已经
怎么都那么有趣啊。
对，然后就是我的名单里面我开这个已经开十几期了，都还有人不知道我开过。
你还要继续开吗？我们要跟大家讲。
我觉得可以，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我们这集播出之后你再来开新的题次。
对对对，然后
财务排毒听起来就很需要啊。
对，
还有金钱整理。
对，然后我也因此训练了很多金钱整理师帮别人做个案嘛。对，然后我就想说我们也不是蔡依林，对不对？哈，有那个演唱会一曝光，马上票就抢光。你凭什么要觉得你发出去就要 有人按赞，就要满世界的人都听到看见呢？
就算是蔡依林，就算是五月天，也曾经在街头超级小舞台、百货公司门口唱过歌的。
对，蔡依林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
没错，没错，没错。
对，所以你没有那个过程，你就想要到那个最巅峰。那你还是回去上班好了。
前两天我才看 Coco 的，前两天我才刚看到 Coco 的生前一些影片的回顾。然后他刚出道的时候啊，也曾经在一个好小好小的舞台，在前面大概就五十人，然后他中间还有一度就是把麦克风递出去来跟着我唱，然后没有人跟着唱。
对啊，
对啊，你看华人之光也是从这么小的时候开始做的啊。
没错，我第一场线上研讨会来听的就四个。里面有一个是我自己，因为我自己要当观众看一下那个收讯怎么样。
对对对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的另外一个伙伴。所以真正在线的
那个，当时你有紧张吗？你有很挫或者是有很灰心吗？
我没有灰心，但是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线上研讨会，所以我还蛮紧张的。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要有第一次，就算只有一个人我都愿意讲。那第一个我练口条嘛。
对对对，
然后把这些设备技术层面的东西 run 过一次嘛。你才会知道哪边会卡住啊，什么网络不顺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啊，麦克风没有声音的时候嘞。
对，像这种你还很菜的时候你宁可少一点人来。
对，
你很菜的时候收一个五百人，那不是自杀式攻击吗？
就是
让人家发现你其实没经验。
对
对，
是啊，所以你凡事没有从那个一个两个开始，就像我们在 滚那个搓汤圆，
对，
总要有中间那个小小那个心、然后你那个粉才能慢慢裹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颗嘛、所以在做投资的滚雪球也是这样、在前五年几乎没感觉、大家都会觉得天哪、老师我为什么完全感觉不到效果，那个每个、每年产生的理财收入被动收入怎么少到可怜、对，我说你就持续的加雪给那一颗雪球、到了某一个拐点你会很有感觉、所以为什么成功的道路上我常常讲就是其实也没有太拥挤
哦，对，因为很多人
就是前面就放弃了，
很多人对在前面就被淘汰掉了，
还有很多人是连开始都没开始，
对对对对对，
学了一大堆，
对，
然后都不去做不去变现，然后在原地在那边害怕恐惧，对，像我有一个那个学员啊，我昨天才跟他一对一咨询完毕，我就问他说哎、你几岁啦，他说我45了，我说哦，那如果我们人生可以活到90、我们现在也进入下半场了哦，那因为他就是一个学了很多可是他一直跨不出去的，他做什么东西都很害怕，因为他想要有确定的结果，所以当他对于那个结果不确定的时候他就会有压力不想做拖延，然后我就说哎、那我们人生要进入下半场，如果你的上半场是各种拖延各种害怕各种压力，那你的下半场呢，然后他就想很久，我说会想要是跟上半场一样吗，他说当然不要啊，我说那你要做什么才会跟上半场不一样，
那他跨出去了没，
他今天早上就传了，他PO了很多文章、
非常好非常好，
对，而且还有个案要跟他买后面的服务，对，可是他还没跨出去收钱那一步，他说他用技能交换的方式，所以我就问他说哎、我好奇不直接收费的原因是什么，
对啊，
对、我还在等他的回复，给他一点时间啊、对，因为像我们这种速度这么快，我是光速速度的人，然后他们没有办法跟上来的情况下又被我这样子震撼教育式的问答，如果我再太快的话他们压力会太大，
对
对、那可是我就发现说很多人他不是能力不足、是那个内驱力不够，自我价值感低落，对，然后害怕被譬如说啊 PO 一篇文章出去好像就会被质疑啊、被别人说什么什么的时候，就是都还没有PO出去就先用这个来吓死自己了，对，导致什么行动也没有这样，对，那这个时候我就会比较用潜意识也好或者是这种教练的问话方式也好、让他自己去看见，为什么他会这样，对，那我觉得潜意识的效果会最快，
是啊、因为这全部我们刚刚讲的都是潜意识的作用，然后作用在你的意识跟你的行动层，
对，所以我当时会来新手村，因为其实我看了那个文案大概第一段都没看完我就爆了
谢谢你，
然后导致我上课前一天还想说我到底爆了什么，我再回去看一下那个文案好了对，然后当时因为你好像那个文案里面有提到妈妈就是给孩子那个潜意识的什么什么的，
妈妈是最强大的催眠师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心里就在想说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被我妈安装了很多限制性信念嘛，所以其实我在从进入职场前面
那一段，你被妈妈安装了这么多限制性信念还可以光速前进哦，那也是很厉害，
对，因为有一个信念就是我要证明我很厉害哦，我要证明我不是男生也可以赚很多钱，我要让你对
刮目相看，
对对对、然后我妈最常挂在嘴巴的就是啊，元气很好，时机很好，急就拍坦的啦，即便景气很好她也都这样讲，
对对对，
然后我从小到大都听她讲电话在跟别人讲这些唉声怨气的这种叙述，然后所以久而久之我就觉得对赚钱就是要很辛苦，所以我就创造了很多的剧情，像进入证券业我一定要靠喝酒，我的业绩前期都是喝来的，
跟谁，
客户啊，
下单的那些人吗，
譬如说我今天去到一个场合他还
不，你是希望他找你下单不要找别人下单，
对
是不是，
对、先找我开户开户下单嘛，所以我一定要喝到让你对我有印象，对、所以因为 我们家的体质就是喝了酒之后看不出来你有喝酒，也看不出来你醉了。
我懂我懂，我也是。
对，嗯，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哇你好会喝，
很能喝，
嗯，可是其实我是爱喝不是会喝。
我也是我也是，嗯，
对，以前就是这样子，嗯，然后所以我前面就觉得说一定要历经千辛万苦，嗯，一定要喝很多酒，嗯，然后甚至老公要不开心要吵架，嗯，我才觉得我对这个工作有强大的付出。
懂懂懂。
对，然后客户开户还要三波四折这样。
哦，太多小剧场了。
对，
嗯，剧本写得太麻烦了。
对对对，嗯，然后才能啊有业绩这样。嗯嗯嗯。对，可是后来我把这个信念转换掉之后，嗯嗯，我觉得就是他就可以直接抵达那个终点了，
是啊，
你中间不用经过那么多有的
没
的，
没错，嗯嗯嗯，
对，
可以轻松不费力，
对，轻松且不费力就赚到很多钱，然后花出去的钱都千倍回收啊，
很棒，
嗯，然后我就发现这么多的限制性信念在潜意识里面啊，它已经根深蒂固了，嗯，所以当我们去看见这个点的时候，嗯，即便后来你可能又开始要进入那个剧情的时候的当下你会有觉察力，嗯，就会发现说哎，欸，我好像又要开始了，嗯，对，那因为同样的剧情你演300遍也会腻嘛，对不对？
是，对，没错。
对，像我昨天那个个案就是啊，老师其实我也觉得很腻啊，我也找了很多人咨询，我自己也学了一大堆身心灵，嗯，然后教练我也找同学互练了，然后大家都看到我的问题，我也知道我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了，我都腻了，嗯嗯，我说对，我每次跟你讲
那就是没有行动力啊，
对，
他有觉察但没有行动力，所以还是没有改变，
没错，嗯嗯嗯，然后我就说你要不你就继续下去，嗯 嗯， 嗯，要不你就做点改变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嗯，对，然后他就觉得好吧，那不然我就边卡边行动好了。
那也不错啊，至少有在前进，
对，因为他可能觉得卡是他习惯的状态，嗯，然后边卡边行动，我说，哦，好啦，你痛并快乐着也可以，你知道吗？对，嗯，所以我就觉得潜意识这个东西真的太有趣太神奇了，嗯嗯 嗯，然后像那个课程的介绍就是妈妈是孩子的催眠师嘛，嗯，我就觉得以前我妈给我安装的那些东西我绝对不要安装在我的孩子身上，嗯嗯嗯，可是我发现在他们，哦，我现在就很后悔我没有早点接触这些东西，因为孩子据说不知道在几岁以前你给他所有的东西他照单全收嘛，
对，
然后我发现在他们可能7岁之前我还不是一个灵性这么开的成长，嗯，高度没那么高的妈妈的时候，我也潜移默化的被我妈影响到，我把很多东西都装在他们身上，嗯嗯，对，然后甚至管教他们的方式还会跟我妈一模一样，嗯嗯，因为我妈以前会动不动就打人，嗯，对，然后我小时候也会觉得这样子会有效，嗯，对，在他们小时候的时候我这样子做会有效，嗯，可是我后来就发现直到有一次哦，我真的就是差点伤到我小儿子的眼睛哦，就在那一次之后，嗯，我真的吓到了，嗯嗯嗯，对，然后我就再也没有用那样的方式了，嗯，所以我就开始去学习我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嗯嗯嗯，然后包括什么各种什么西塔疗愈啊玛雅啊我都去接触，可是我一开始学我是想要用来自用的，
懂，
我并没有要用这个东西去疗愈别人，嗯嗯，对，所以当开那个时候就是，我的一个财务规划的个案，嗯，然后我要跟他约回访，他说啊老师这个时间我不行啊，我要去台北找一个催眠师，我说啊是哦催眠师哦，催眠这个我还没接触过， 我好有兴趣哦，然后他就跟我讲，后来我就来找 Rene 做了一次，
哦，所以他也是来找我吗？
对
哦，
对
哦，我不知道，
对，然后就在那一次的催眠里面，解开了我很多的卡点，然后并且在那之后我就在今年把我的团队建立起来了嘛，嗯，因为以前我很抗拒建立团队嘛，
对对对对
对，然后而且我超级喜欢 Rene 的，
因为你有一个信念是你要自己来啊，
对，嗯嗯，自干王嘛，自己干的，对，嗯，然后我就觉得 Rene 的风格我很喜欢，因为我没有很喜欢那种很飘的， 哦，我喜欢实事求是型的。
太好了，嗯嗯嗯，
对。然后你一开始就跟我说，我跟你说我的风格比较那个直接一点哦。
我都会说我不温柔哦。如果你要找温柔疗愈师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出去。
对，就是不是那种很疗愈，让你会有舒服的感觉的、哦。
对对对对。
然后我心想说，天哪、啊，这我最喜欢的，我最喜欢被虐待，不是？
你上课时候有一直讲，就是你觉得面对潜意识有一种痛爽痛爽的感觉。
对，
你要跟大家讲那是什么？因为最近有一些人在问我说，如果他有一些不好的过去，他很怕面对潜意识的时候会太痛哦，或者是太难堪，但你要不要讲一讲那个痛爽痛爽的感觉？
我觉得是当你看到、然后你知道那个来龙去脉之后，你就会放下了，你就不会一直卡在那个地方，然后无法前进。对，那当然在潜意识里面，我看到什么我就直接讲嘛。然后你一开始跟我讲说什么都已经进入潜意识了，就不要再冠冕堂皇了。我还跟你说怎么可能啊？就已经进入潜意识了，还冠冕堂皇什么？我自己还觉得怎么可能？我不会啊。果然我进去了，我还是冠冕堂皇了，
就是会讲一些场面话。
而且你那时候在讲什么场面话，我还无法体会说那是什么
啊、有些人会这样子，他觉得那已经是真心话了。比如说我其实都不太记得每个个案跟我讲什么，所以我也不记得你跟我讲什么，但是就是比较常见的是小时候被霸凌、然后回到那个场景的时候，第一眼看到那同学就说啊没关系我原谅你了，你那时候也不懂事。我想说这个根本就不是真心话。
根本就想
盖掉他。你在当时一定不是这样想的。
对，我就是讲到那个有一次被爸爸打得很严重的那一次，然后你也问我说那个时候你会想要讲什么，然后我说宝宝工作很辛苦啊，所以怎样怎样，然后你就说你确定这是你真的想说的吗？对，都已经进入潜意识哦，你再说一次，说出来。然后我就叉叉叉这样子。你知道那个叉叉叉出来之后我整个就松了。
对啊，
就是一种酸爽。
它是一个心结嘛，然后在个案室里面反正爸爸不会听到。
对，
但是你自己很需要听到自己讲出来。
没错。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点简直了。让我就是真诚的面对自己的内心。
没错，这个就是最重要。我们在潜意识里面就是要真诚面对自己的内心，那你才能够真诚面对你内心最真实的渴望啊。
对，
很多人想买房子，他其实不是因为自己想要房子。
没错，
他就是一个就是比如说希望妈妈老有所归，
对，
或者是希望孩子有个安稳的家或什么什么的。他就是他想买房子，这不见得是他自己真心的愿望，或者是他可能想买房子，他没有真心想要付3000万的房贷。
没错，很多人是因为社会的集体意识，觉得好像要有一间房子，
广告会一直洗脑你，房价一直涨哦，你再不涨，现在不入手就来不及喽。
对对对，然后很多人是为了谁谁谁，而不是为了自己。自己其实并没有那么想要。
对啊，
那很多时候我在做财务规划的时候，也是每一个目标我都一定要确定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很重要吗？有一定要做吗？那像买房这个东西就很有趣了。当我这样问下去的时候，会有几个答案，一个是一定要。我说为什么？因为没有想要跟公婆住啊。这是排行榜第一名的理由。然后还有一种人是要啊，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有安心的感觉。如果都是租房子，会房东要怎样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掌控。
是，
他希望有那种 stable 的感觉。好，这是还蛮普遍的理由。然后有一种是想一想，我觉得老师你刚刚这样一问，我觉得好像也还好哎。我说啊是哦，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现在也有房子住啊，然后短期好像这个目标对我来说完不完成不是太必要的事情。我说那你刚刚一开始为什么会想讲？他说啊因为我们同事都在买啊，我觉得我好像自己应该也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对，但是当你去探究那个真实的东西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想要的东西不一定是你真的想要的。
对啊，
然后你如果硬逼自己去做啊，你
就会付房贷付得很不甘愿。
对，而且会拖延。然后就会产生抱怨。 那我还不都是为了谁谁谁，对，那当你的生活充斥了这么一堆抱怨的能量的时候，就开始走下坡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很有趣的地方哦。
所以你上完之后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因为我看我们那一梯的同学还蛮多上班族的，然后我就看到哇，原来上班族有这些烦恼，大部分都是公司内部的那些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
对，然后还有很多就是不配得感，或是不敢说出自己真的想说的话，对，那我的收获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在我身上没有嘛，但是我那时候上课的时候就有说，我其实在去年下半年开始就有一点点不知道自己的接下来该怎么做，然后当然现在所有的事业的运行都还在，只是我觉得好像可以再多做些什么，
就你现在工作变轻松啦，因为团队建立起来了，
对，
所以你就有余力再去玩一点新东西，
对，然后就找到我一个信念，就是我不能闲下来嘛，
对对对
我一定要很忙，这样schedule 要很满，对，然后
你可以忙着玩啊，
对啊，就是你会发现我们很多人心念都是二元对立，非黑即白，不是 A 就是 B， 只能二选一，那其实不是啊，它中间有很多比例上的调整嘛，对，然后我们也不需要被这些东西制约，而且我在那课程里面看到我在未来是一个瑜伽修行的身体很 fit， 然后穿着白色的那种韵律服，对，然后我整个就觉得哇好棒哦，那个能量状态就是我喜欢的，
很 chill， 对不对？我记得那个画面，
对，然后后来我不是隔天就去了巴厘岛吗？
对对，
然后我也去了那个乌布那个最大的瑜伽中心，哦 Yoga Bar， 然后进去之后那个整个就觉得我一定还要再来一次
哦，非常好，你遇见这未来的自己了，
对，就是那个课完了接着去巴厘岛，那个整个有一种连贯的感觉，对，然后在那个课程里面你光听同学的分享，其实我觉得人会凑到一个班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也觉得，
对，就是他的问题怎么好像我也有，对，我也有这个然后那个Rene 在跟同学对话的过程，其实我们自己会有代入感，对，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
我跟你讲我这一题啊，就是我每次在单独跟一个同学讲话的时候，就是刚刚做完练习，然后我问说你看到什么啊，然后你有什么体会，其他人都在玩滑手机，然后那时候想说起码写按错啊，就是真的就是第一天到第二天上午的时候，就他们刚开始就蒙天啊蒙天啊，然后后来就开始自顾自的滑手机，那我想说现在是什么情形，哇就都在狂做笔记耶，然后我刚开始都以为他们觉得很无聊，或者是我太专心在某一个学员身上了，结果等到第二天下午的时候，他们就突然跟我讲说哦昨天你在跟他讲什么什么时候，我就想到什么什么事情，然后你在跟他讲什么什么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也有一样的状况，我就想说
哦
你们那个
吓死你
就那个吊儿郎当的态度让我觉得就是你们是现在是什么情形，因为我也是很相信其实同一梯都一定会有一些同质性，
对，
或是有一些频率相近的地方，
没错，
可是他们那个滑手机的那个方式，还有就是我们这次因为教室比较大，上次是在外面嘛，然后大家的沙发是连在一起的，
没错，
那这次大家就是人跟人之间的那个距离比较大，然后又有枕头又有被子，他们在滑手机的时候感觉就好像是很独立的，就跟旁边比较没有连接感，但后来到第二天下午我发现哦其实还是有，
对啊，真的就是比如说他在讲某一个点的时候，我就会瞬间说会有一个灵感跑出来，或者说啊，我最近的有一个问题好像就是这个，然后我就会进入我自己那个思绪里面去了的同时我又在听你们对话，所以我同时在处理我自己的东西也同时在听你们对话，
其实我有时候都觉得这就是某一种平行宇宙，就是你的同学帮你活出了那个剧本，
没错，
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哦好这个剧本走下去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好的，
对，
那我就还是去开创我要的未来好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课程里面呢、啊，我就觉得大家很多人是那种还在要修复自己的状态，那我是 我比较像是你整个在课程里面举例的已经第一轮经历走完了，要再进入下一轮的那个探索的过程。那我就看他们，并不会因为说啊，我已经走完第一轮，我来看这些同学觉得很无聊，并不会哦。就是我也会看到过去的我自己，可能也有这个，然后他可能也牵动我未来，或是我现在的一些某一些点，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有收获的，然后甚至去看到同学在课堂上，释放情绪啊，等等等等的，我都觉得很好，他是很有价值的。以前在我还对身心灵领域还没有这么多的涉略的时候，我光看到别人哭，我就会跟着哭了。
哇塞！好，那可是你在做财务顾问的时候，一定听到很多就是悲惨的故事啊。
我被专业训练，你不可以哭。一个顾问哭像什么样子？可是我真的会眼眶泛红。然后会讲话有点哽咽，对，但后来我透过专业的训练，我把它隔离掉了，对，在他那个当下，我情绪不会去带入，我只会想要赶快帮他解决问题。
我也是，就是我其实好多个案都是命理老师，他们没有先跟我讲啦，就是都是到最后，就你也知道，你来过你就知道，就是我没有很care 人家，就是我的意思说，我不会先做调查，我不会说、哦、你几岁啊，然后什么什么，有一大堆表格要填，就是我们直接来面对你潜意识，所以意识的这些东西我都不会琢磨在上面。所以有一些人他是做完然后才跟我讲，就是说哦，我的工作就是命理相关的，或者是很多人就说哦，我会看，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讲说哦，我发现你的能量很透明，他们就说我不太会跟个案就是
牵扯，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哦，对啊，这也可能是因为，就是我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比较冷血，然后就可以批得下去这样。可是后来我发现也不是，就是我还是很在乎他们，我还是很关心他们，只是我关心更多的是问题的根源到底解决了没有。所以我理解这个问题还在的时候，你一定会有情绪。那我们不会停，我至少我不会停在这，我要。你可以在这个情绪再待一下下，可是我要比你想的更往前两步去找这之前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这件事情到底它带给你什么影响。
对，这样子才能真的起到作用嘛。对啊，不然花了这个钱跟花了这个时间，然后没有得到一个小小的小结果或小效果，就有点可惜。对啊，所以在那个过程，我看见同学也在走他们自己的疗愈之路，老实说我是很开心的。然后再加上以前哦，我可能就会觉得哇，这个跟我好像没什么相关，我就会开始不耐烦，以前的我。对，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去认识自己，看见自己之后，那个耐心也会长出来。包括对个案、对学员、对所有的一切。老公也是。对，因为老公是最大的考题嘛。所以我觉得就是慢慢慢慢的去觉察，然后你会发现自己慢慢慢的有些改变。你就不会有这种啊，我好像什么都没做好啊，一点成就都没有啊，等等等等的。对，我觉得从2020年之后，全体人类，那个身心灵的那种灵性层次有被提升。对，所以大家现在会比较做更多的自我的觉察。
我觉得会吧，因为像现在啊，就是在 COVID 之后，连职场的专业调查、商业趋势的这种人资的报告也都会渐渐发现，很多人因为工作突然没了，或者是工作形态突然不一样了，大家就开始思考我到底为什么要工作。那当你在想我到底为什么要工作的时候，其实你就在思考我到底为什么要赚钱，我跟钱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因为我们都被教育成你的人生要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你的人生要花很长的时间来赚钱，所以一旦人开始去思考这些东西，就是我为什么要工作，为什么要赚钱，我跟钱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你其实就是在思考你的生命到底要怎么度过。
对，你知道像我这次去巴厘岛啊，那个包车司机的人生智慧就给我上了好大的一课。
他跟你讲了什么？
一天十个小时，然后花费大概台币1100，然后他会帮你规划行程。 所以
好划算哦，
对，超划算，他们那边人工真的很便宜，而且人很好，都很 chill 这样，然后我第一天超好笑的，我还记得第一天，因为前三天我们在一个地方，然后参加一个活动嘛，然后早上六点吧，我就把全家人叫起来，我说来，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了，因为我心目中的早餐都会排很多人，结果我们风尘仆仆的冲到餐厅，饭店的餐厅之后一看，两桌有人然后后来我的那个在巴厘岛的朋友就跟我说，巴厘岛人没有那么早起来的，连游客都没有那么早起来的，对，然后我整个一开始哦，去到那边还像在行军一样，前三天我行程都有规划好，但因为我去十天，后面七天我就放弃规划了，对，然后到了第四天的时候，那个包车司机来了，然后他就开始在车上跟我们讨论接下来去饭店之后完了要带我们去哪里，然后隔天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每次带我们到一家餐厅，他就会 take your time enjoy your life，
好棒哦，
对，然后他就会去旁边，我也不知道他去哪了，反正就等我们吃完然后 call 他，他就又会出现，然后那一家我们第一家去的餐厅，我们大概40分钟就出来了，他整个吓到哦，他说你们为什么这么快，我说啊，因为我们怕，因为快要下班了，我们怕耽误你的时间，他说it's okay， 没有关系的，你们就是慢慢来，然后享受你们人生，你们来这里就是来度假，来旅行的，你们就慢慢来，我 OK 的，没有关系，对，然后我在车上就跟他聊嘛，因为他只会讲英文，可是他英文腔调我真的都听不懂，对，但还是可以聊这样，我就问他说，巴厘岛都靠观光，那过去这三年疫情你们怎么办，他说他当时在疫情之前，他从小车开到中车，便开到大车，并且有一个团队，然后疫情来了之后，他说他破产了，他能变卖的车子连摩托车都卖了，并且在2020年他的小女儿还出生了，
哇，
你知道这要是在台湾人，
雪上加霜，
焦虑到直接昏倒了吧，對，我说那你那时候怎么办，他说我就跟我妈妈，他妈妈开了一个小小的路边摊，然后就是做一点吃的东西，有点像那个街坊自助餐，提供给当地人，然后卖一点水果，我说然后呢，你不会害怕没有钱没有收入吗，他说不会啊，我觉得游客总有一天会回来，然后我就每天 meditation，
哇
每天冥想，然后他们好像他还跟我介绍，他们有一巴厘岛有一天，每年有一天叫 Silent Day， 在那一天机场没开，然后旅客也不能入住，全体人都不能出来，然后你就是在家不能说话，自己跟自己相处，然后到了晚上呢满天星斗，他说他就带着全家躺在院子看星星，我心里就想说这什么神仙生活啊你们根本就疫情三年都没有收入还可以这样子每天冥想，然后跟那个宇宙连接，然后看星星，Silent Day， 这我好难想象，
我也很难，
对，然后最后一天我们要去金巴，应该说倒数第三天吧，我们要去金巴兰之前，在乌布皇宫塞了两个小时的车，没有听到喇叭声音，大家就这样顺顺的塞，连塞车都很 chill， 有没有，然后我就问他说你都不会觉得塞成这样很不合理然后很不耐烦吗，就你在那个岛上没有感受到不耐烦这三个字，所有的餐厅的 waiter 所有的人都会跟你说 take your time， 慢慢来没关系，你慢慢看，我等一下再来帮你点餐，对，然后他就说塞车的过程啊其实我都不耐烦了，然后我就在想，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
你好适合去那边修行哦，
真的，
对啊，你就是 前半辈子冲太快了，
真的，然后他就说不会啊，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 I love my job， 哇我说哦好哦，而且塞完那莫名其妙的两个小时之后，去金巴兰的路上还倾盆大雨，而且他在我们去到那边之后他再开回去至少还要一个半小时，我整个就觉得 我这样子买它十个小时真的太便宜了，对，我就给他加了好多小费哦、而且他那个整个过程就是都这样慢慢来，可是他的慢慢来不是说给你拖时间或什么的，对，你会让他觉得他的 tempo 就是长这样，然后他该快的时候也会快，譬如说他要避开人潮车潮的时候，他会先跟我们讲他要现在要抄小路啊什么的，对，但是他开车不会是那种很勇猛的那一种，会让你觉得很有安全感。
你让我想到就是我五月带我们全家去地中海游轮，迪士尼的游轮，然后那个游轮就你付了费用之后三餐都包在里面，所以每一天晚上我们的 waiter 来介绍菜色的时候都说都来都来，就是他觉得反正都含在里面，那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吃不下那么多，而且我们喜欢分着吃嘛，然后所以他也是有时候就是说那你慢慢选，然后你如果有喜欢的或你觉得这个前菜很好吃，我可以再帮你上一份干嘛。可是有一天晚上我们有跟他讲就是晚上要去看美女野兽的音乐剧，他就帮我们上菜上超快，然后他有一天是那个甲板要放烟火，他也是帮我们上菜上超快。
对，就是他们那个 tempo 都会，
对对对，所以他慢慢来，不是说他每天要做台机然后慢慢折这样，
对对对，是那个内在状态，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再去到这一次去到巴厘岛，我又更觉得数字是幻觉了。
哦，怎么说？
10万元、台币在台湾也算好花了，对不对？
对。
去到那边10万块是什么？200台币的概念。
哦，
印尼盾。对，然后他们就是他连司机自己都说，哦，我们的纸钞真的太多零了，所以去换钱的时候，他都会在旁边帮我们看着。对，然后我这次去巴厘岛换钱，最后一天。应该是回来的前一天还遇到诈骗。
哇，那你有被骗吗？
对，我去了那间呢，其实就是那种巷子里面的，照理说要在大马路边找那种正规的，可是因为他就在我住的那个爱美酒店的巷子口。而且我下午去就是那一天下大雨的时候，隔天他不是载我们去金巴兰吗？然后他说隔天天气也不会很好，会下大雨。所以他说你们明天就在酒店里面使用他们的设施，你们那间酒店非常的好。然后我们明天就不外出了。就是他确有到我包他整个7天，他中间自动停一天。他不会像譬如像我就觉得我每天都要赚钱啊，
是啊，
我一定要、
啊、
就算下雨我也给你们塞满，我载你们去哪里看风景或者是去哪什么餐厅。没有哦，他就说你们就待在那边，然后那个他说因为我也要休息
哦。
对，所以就因为我说好，那这样子我在酒店待一天，可是你帮我安排一个 SPA。 那所以就有 SPA 的车子来接我们，所以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巷子口的那个换汇的有老外在换钱。那我就想说好，我身上剩下这300美金之后就来这边换。所以我们那一天晚上就去了那个换汇旁边有一个法国餐厅。然后吃完我们速度快到那个老板娘是个法国人，她说Wow, you did a good job. Oh, magic. 你们点这么多东西这么快就吃完了这样。对，然后我们就是一路都很快这样。然后呢后来我就想说好吧，
我们家吃饭也超快的。
对，
我们可以跟隔壁桌同时间坐进来，然后我们走的时候，对对对对对，然后人家
吃，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我们就是看到隔壁桌他上完一道菜吃完之后，那个服务生问他说那现在可以上下一道了吗？然后我们这一桌是全上。对，然后全部瞬间吃完之后那个老板娘来就哇哦这样子。对，然后总之呢吃完了我身上现金也没了，我就走去换。结果我觉得很奇怪的是他都用5万块一张给我，照理说正规的都是10万块一张换。那总之算一算那个汇率，我发现后来那个门口的汇率也是假的，他会写的比较高比较吸引人。我是后来上网查才知道的。那我总共会拿到88张5万块。可是呢他就这样一叠一叠算给我看都没有问题了，然后他就把它合起来收拢的时候他说你还要找我多少钱。然后我就在因为我知道这样汇率换算下来我还要再找他2万多印尼盾。所以那时候我就在翻我的皮包，因为我根本没什么零钱。他就在我翻皮包的那个瞬间
抽掉，
他就这样在桌上有点像扑克牌这样瞪瞪两下之后，他弄了36张走。
哇，八十八张里面弄走三十六张。
对，然后最妙的是他给我的时候还是一大叠，因为我们的钱，我们没有那个概念说少了三分之一的厚度的感觉，因为八十八张他那时候合起来的时候，他给我后来给我了八十八五十二张嘛，哎，我说真的，我一点感觉都没有。那我是到了酒店之后，我开始说，哎，明天要给包车司机的钱先预留下来，然后我要看一下我还有多少钱可以花嘛。我想说不对啊，我扣完包车司机的钱怎么剩这么少？然后我又再算一次，哎，我怎么只剩下五十二张？我那时候心里就在想说，我可能遇到骗子了。然后我儿子他就上网查巴厘岛换汇诈骗。他说妈妈，很多人有遇到这个，而且手法都跟那个他们 形容的一模一样，就是用五万块，他不跟你用十万块，他让你很多张，这样很乱的感觉，搞不清楚嘛。因为十万块你就会很比较少张，比较知道嘛。对，然后他说妈妈，可是有人去要，有要回来耶，说要他要报警，你要不要去试试看？然后其实我一开始想一想说，这样子大概台币3600不见了，我本来想说算了，认赔。因为人在国外，我也不想要
惹事。
对，可是当我儿子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就整个信心都来了。然后我还先到一楼大厅去问他们的酒店经理说，我现在遇到这个情况了，我可以怎么办？然后他们问了老半天之后呢，他就那个经理就出来跟我说，因为你不是在我们这边换的，而且你已经离开柜台了，所以但我建议，他说我也不能帮你处理，但我建议你回去跟他谈看看。我觉得他在暗示我。对，可能回去做一下议价，搞不好可以要一些回来。
对，
然后我就这样走出去，因为走出去大概三分钟的时间，在路上我还跟我老公说，哎，他们会不会骗完我们这一趟就关店了？结果呢，他说啊，如果关店也没办法啊，
就有事有机会嘛。
对，然后我去了之后发现，哎，还开着。而且那两个就给我蹲在门口抽烟。然后他看到我的时候就有点傻眼，你怎么会回来？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刚刚给我爸爸，
大部分人可能摸摸鼻子就算了。
对，因为你可能在这边换一换你就走了。
对，
然后可能离很远，你也不可能再回来，
或是马上叫车就到很远的地方去。
对，然后殊不知我住在隔壁嘛。然后我就说，你刚刚应该给我八十八张，可是我回到饭店剩下五十二张，这是怎么回事？他一开始还给我啊，你不是都算过了吗？我不知道啊。然后我说，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我是要叫警察吗？然后他就给我两手一摊。表示啊，我也没办法。对，然后那时候我就瞄到他的同伙包包里面有一大叠五万块，我说那里面有我的钱，我一定要要一些回来。对，而且我当时在走过去的路上，我就已经打定主意，我等一下要用哭的。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哽咽，然后声音很尖锐的跟他说，这是我仅存的钱，我如果没有这些钱，我明天就回不了我的国家了。然后我们全家就完蛋了。然后我就开始要放声大哭咯，然后讲话已经哽咽咯。然后他就这样看着我的脸很臭，从他的抽屉先拿出一叠给我，我想说耶，他要还我了。然后我算一算20张。我说可是我损失的是36张啊。然后他就再还我6张。
哦，这真的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
然后总之呢，我后来算一算啊，其实他不可能全部退给我，因为按照那一天的汇率，我只能换到86张。对，然后最后剩下6张他还没还我，我想说算了，台币600当做他变魔术给我看的钱。因为再闹下去我觉得他会 keep 一名。对，而且我老公在旁边，我不想要让我老公处理的原因是因为我老公抓狂的时候会很恐怖。
对，
我怕到时候坐牢的不是诈骗我的人，是我老公。对，然后我就用而且女生用哭的比较
合理，就有一些毁灭性武器太强。
对，
损人800自伤1000。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后来就在跟我的学员跟我朋友分享，他说啊，没想到他们连诈骗都诈骗的这么确哦，所以要的回来。你知道就很多人，我后来去网络上查，95%的人全部是自认倒霉。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诈骗100笔里面还你一笔，然后又没有全额还，他还是赚。
对，而且他们那边基本工资每个月就6000台币，他这样一骗他就半个月了。所以我后来觉得不行， 嗯，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不想要再多花钱，我都有做预算嘛，嗯，所以那300美本来就是我想说最后两天要花的，嗯，他一下就给我去掉3000多块的话，嗯，那我自己就会不够啊，嗯嗯嗯，对，所以我就去要，我宁愿要回来给包车司机，我都不要被他骗，
没错没错，对对
对，
而且你示范了，你有在解决问题给你的孩子看。
对，嗯，我小孩还过了大概10分钟打电话来说，妈妈你有要回来吗？我说有，嗯，我有要回来了，然后他们就，嗯，耶这样子，然后我小儿子就在那个 LINE 群里面跟他同学立马在讨论这件事情，嗯，然后他们就马上很多同学说，哦，我们上次去法国的时候也遇到扒手啊什么的，嗯嗯嗯，然后他们还做了几点结论哦，嗯，第一个就是下次不要去巴厘岛，第二个就是背包要背在前面，然后第三个不要随便找地方换汇，然后第四个要用有智慧的方法把钱要回来
啊，你看这个小孩的学习就很棒啊，
对，他们自己就在那边总结，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然后呢第五个，要上网查讯息，嗯嗯嗯，对，我后来才知道好多人遇过类似的情况，
那个2年前疫情期间我妈也被诈骗，就是我妈很喜欢吃金月娘，然后有一天她就看到一个广告，就说金月娘的那个王师傅啊，因为疫情的关系都没有人买伴手礼，然后就亏损非常非常多，所以现在就半价，然后希望可以就业绩养员工，反正就讲的都很真实，然后那个页面做的就真的就是超像金月娘的官网，嗯，所以我妈就买了，然后就后来送来的就是一个破破烂烂的纸箱，里面塞了很多的报纸跟一大堆中国制的小甜点，啊，就反正就不是金月，反正就是反正他快递来的时候只是一个有重量的东西交给他，打开里面就完全不是嘛，然后我妈就很不高兴，然后他打电话去金月娘，然后金月娘的那个人啊就已经接到不耐烦了，就说啊我们官网都有写，然后我们 Facebook 也有跟大家讲不要被诈骗啊，他说每天就是防不胜防，然后他也本来打算摸摸鼻子就算了，嗯，但我那时候人在英国，我没有办法帮他处理这件事情，但我小弟就很不高兴，所以后来我小弟就去找物流，嗯，就他就说这是共犯结构，
对，
因为物流是帮忙收钱的嘛，可能货到付款或什么之类的，他去找物流，然后就说也有去警察局备案哦，就后来人家超快就退他钱嘞，哦，所以我妈就是原本下单买金月娘的钱是有如数拿回来的，哦，然后这件事情我也有写在我的粉丝专页，我妈就完全没有那种就是家丑不可外扬，这很更小，你怎么可以跟人家说妈妈被诈骗了，嗯嗯嗯，我就觉得就是她有感觉到我想写的是你不怕麻烦然后你去解决问题这个能力，
没错，
然后那时候我儿子才3岁啊，就是会逢人就讲说阿妈被诈骗，然后就去讨回来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欸，
对啊，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没有自贴标签，
对，
以前的长辈会自己贴标签，嗯，就觉得说啊我是不是老啦，我是不是糊涂啦，我是不是怎样怎样，对，那但是那一次他就是有放手让我弟去处理，然后也有让我知道这件事情，让他的孙子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嗯，然后他是用一种就是你看我创造了一个机会，然后让他们机会教育，这样他就没有那个污名化的那个感觉，我就觉得哦这个事件是很棒的，
嗯，对对对，我觉得这很重要啊，因为 让更多人知道同样的套路，那别人至少有看到的人像是不会去上当嘛，
对对对对 对, 对、啊，而且我妈就觉得说你看真的有人是利用别人的怜悯同理心在犯罪，嗯，因为他那个官网上面就写得很诚恳，嗯嗯嗯嗯，
哦，我曾经遇过一个物流，就是来了货到付款，他暗示我说，欸，你也可以拒收
啊，这个我们也有碰过，这个我们有碰过很多，那个之前
是台式加华式，就是叫我不要收的意思，
对对对对 对, 對，之前我妈也是看到便宜的 Dyson， 嗯，然后她就说，欸，这个就是也是什么工厂倒闭还是什么仓库干嘛干嘛的，然后要出清，然后我妈就有下单，然后但是当时那个物流是就是有跟她讲说这盒子超小的，那你想想看 Dyson 的那个
很大
无叶风扇，
对，
是不是大概就半人高，对不对，他拿过来的盒子大概就是比鞋盒大一点，哦，然后我妈说，欸，会不会是要组装，然后说我觉得不是，啊，就后来那个物流就强烈建议他不要收，就说，嗯，你就不要收，我就说我们找不到你， 啊，
然后结果就真的没有收哦。然后五分钟之内，我妈去查，那是模型，
啊、就是天哪，
他用拍照的手法让你觉得他很大台，对不对？可是他有写小字哦，他有写在最最最最下面商品规格的地方，高15公分。宽8公分的一个模型，
天哪！
可是照片看起来就是堪用可用，对对对对，
哇！我觉得这些骗人的人呢、啊嗯，其实他们最后都会还回去，嗯嗯嗯，对，就是所有人不要觉得你可以这么轻松且不费力的就赚到钱，嗯嗯嗯，对，这种
不要轻松不费力的赚钱，应该是要用你的天赋跟才华，
对，而且要做正道上面的事情，嗯、不要做这种不应该做的事情，嗯嗯，对，因为那个最后反扑回来的力道是很大的，嗯嗯嗯，然后因为我看过我在证券业里面看过很多奇人异事啦，嗯嗯，那个用不正当手段的方式赚到钱的人，他都最后会在很多其他的地方把钱都挥洒完毕。
对，我觉得也不是说要诅咒或干嘛，可是我们也真的看了很多个案，
对，对、
就是如果他曾经家里面有一些长辈是用不正当的钱赚到的，那个钱都没有办法帮他创造丰盛幸福的生活，
没错，
那个钱可能暂时让他可以吃大鱼大肉干嘛的，可是后来他们都没有过很健康，或者是很幸福很快乐的生活，
对，而且这些业啊都会延伸到子孙上面去，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把自己做好，然后一些潜意识的信念工作啊，去看一看，然后去做一些改变，活出不一样的人生，然后人生不要用同一种活法一直在就一天过365遍，这太可怕了，对吧？如果365天你每天都过得很精彩，然后很丰富很丰盛，我觉得不用什么家财万贯也可以很开心，那当然有家财万贯是更好，因为你的影响力会更大，你可以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嘛，
是，
对，但是那个内在状态它是要丰盛富足的，那实际上我们就不会白来地球走这一招嘛，
谢谢你做了超棒的结论。对啊，所以如果大家有感觉到之前被制约，然后你同一天都重复再过365遍，那就可以来认识一下自己的潜意识，然后想一下下半场的剧本可以怎么样来做一些改变，然后最后再介绍一下你的 podcast 跟你的书。
好，我的第一本书叫做80%求稳20%求标低风险的财富法则，那这本书是我跟我先生合写的，前半段讲的是家庭的财务规划的逻辑，后半段讲的是我们家投资的系统，透过的工具是用全球股市的 ETF 跟全球债券的 ETF， 就买整颗地球的概念，对，然后第二本书呢叫做越痛快花钱越能把钱留下来，它就是把收支管理这件事情再讲的更仔细更透彻一点，并且它里面有一个 ABC 账户小本本对，不是让大家记账用的，但是会让大家把自己的收支管理做出一个系统来，对，因为我最讨厌记账，
我也是，
对，
我都3分钟热度，我没有办法持续记下去，
对，所以我就做了一个预算编列的方式，你只要做项目的控管就好了，其他其实不用记了，对，好，然后我的 podcast 呢跟第二本书名是一样的，叫做越痛快花钱越能把钱留下来，那如果听众朋友们对这个投资理财啊或者是我看的书，
财务规划，
对，财务规划有兴趣，然后我也会分享我的生活我的书，有兴趣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听我的频道，
谢谢精灵，
好，谢谢
谢谢大家。